这个木道班呢，今天是主题就是认识真神。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日正道啊，题目也是认识真神啊，认识神。那么这两个题目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呢，我想内容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个中文的文字里边呢，这个认识啊。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怎么理解"认识"这个字啊，在这个尤其是在希伯来原文里边呢，这个"认识"是有两个层面的。那么今天早晨我们的慕道班啊，所谓的"认识神、认识真神"，我觉得比较准确的说法呢，应该是"了解神"。对吧？了解神，所谓了解神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是从资讯里边去了解，信息里边去了解，知识里边去了解。这个比方说我们讲到神的独一性啊，你就学了一个哦，神是独一的，神是灵啊，你也了解神是灵啊，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是吧？这个神是自由拥有的，对吧？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圣洁，神是怜悯，神是全能，神是智慧，对吧？等等等等，这些，这都是属于你可以了解的知识。那么了解了这些知识以后呢，你的生命会发生改变吗？往往不会，对吧？那么你的真正的生命要发生改变，就需要另外一层的认识。那么，在这个希伯来语里边，这个"认识"这个字啊，通常是指的深度经验里边的了解，甚至于在圣经里边啊，这个比方说，把这个夫妻之间的同房关系也用"认识"这个字，所以这个创世纪里边说，那人与他的妻子同房。啊，他就生了头胎的儿子，这个名叫该隐啊。这个"同房"这个字在原文里边就是他认识了他的妻子，是吧？所以大家就了解这个"认识"在原文里边它的这个意义、它的深度，在生命里边的影响。因此，我们这个主日的信息讲到认识神，就是指的第二个认识啊，是在我们生命里边去经验、去深度的去体会。那为什么我们要认识神？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当然刚刚来慕道友啊，这个在这里边还很难说你认识神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定的经验里边的认识。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弟兄姊妹经历过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你们有没有？啊，哎，简直就是一下子就要，如果不然的话啊，根本不可能的，就是跟死亡擦肩而过，这马上就有人举手了啊。就是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些人呢，这个有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讲他的生命里边的见证，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生命当中好像就冥冥当中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里，引导我、帮助我，哎呀，我马上就遇见什么难处了，哎，神就把我解救出来了啊，使我能够平安的度过。很多时候呢，我们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慢慢慢慢就淡忘了。是吧？其实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当中都经验过，在我们这个人几乎不能的时候了，哎，忽然间发生了一种这个转折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也有人生当中呢，遇见一种情况，就是怎么都不顺，对吧？怎么都不顺，咱们讲话叫做这个喝口凉水也塞牙。是吧？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的心目里边就会想到说，哎呀，我到底冥冥当中我做了什么事得罪了老天爷，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天爷老跟我过不去？ 其实这是从一正一反的方面呢，你在人生当中经历一些似乎超乎正常，无法用正常来解释的这种人生的经验。而人一旦有这种经验的时候，他都会跟上帝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讲认识神这件事，这个主题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使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它会使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你经历一个什么事，你就会觉得，哎呀，我现在我终于我怎么怎么地了啊，我从今以后我不再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在我们人生当中会有这些的人生的经历，对我们的人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说啊，他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在现实的人生的里边他经历了神。他说了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他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啊，就发现一个小孩忽然间他好像疯掉了，对吧？这个后来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后来家里人说他见鬼了，对吧？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遇到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小孩就几乎是疯掉了。忽然间他自己的心目当中，他信了主以后，他说一个人见了鬼都会疯，那么见了上帝会不会疯呢？也会疯。这个有一个人就是见了上帝而疯了的，这个人叫保罗，对吧？保罗以前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很受大家的这个接待，他在人的眼光来看他是个热情很正常的一个人。但是在他人生当中呢，忽然间经历了一件事儿。这个圣经在《使徒行传》里边就记录啊，他在去做一件事路上，上帝向他显现，他遇见了主耶稣。从那以后呢，这个有人就说他疯了，他说我癫狂了，是吧？为什么我癫狂了？就是因为他遇见了耶稣，他的人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呢，神给他改了一个名字，保罗也改过名字，不是神给他改的啊。另外一个人也是人生当中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神在那个时候改了他的名字，也是他在那个时候遇见了上帝。这个人叫雅各。那么雅各这个人原名叫雅各，现在他的名字震耳欲聋，影响世界，是什么？哎，以色列，是吧？今天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是个国家，是吧？是个民族。但是以色列其实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一个人，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叫雅各。就是这个雅各这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他遇到了神，他自己说的啊。然后呢，他的名字神给他改了，就从雅各进到了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呢，就影响了今天，以至于圣经里边说，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呢，就被称为是真以色列人。为什么叫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呢？但愿就是我们真是遇见上帝生命改变的人。那么我相信在我们大部分的人的心目当中呢，其实都有一点想要经历我们的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希望说，我永远不要经历知道上帝，我祷告我不希望他听，是吧？哎，我祷告，我人生当中就是平平淡淡，从来上帝离我远点。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希望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难处的时候，上帝能这个帮助我们，是吧？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里面，能体会到他和我们的同在。如果真的是这样，你的人生一定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你深深的经历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发疯掉，对吧？你就会这个为了认识他，爱他，爱到一个地步，你会把一切都忘掉，对吧？进入了一个非常这个与他的关系的里边。 那么这个东西呢，你光从神学的学习，光从听道里边，你是无法得到的。这个你就必须经历到人生当中，深深的感受到，遇见他，他与你同在，他向你显现，他做了事情，你的人生就变化了。所以我在我的人生当中，虽然经历的不多，但是呢，我也是深深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他在我的人生当中，使我知道他与我同在，我遇见他，使我的人生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我曾经也是一个爱世界、追求世界、想要成功、很爱虚荣、很不愿意受约束的这么一个人，是吧？但是经历了这些年间大大小小的事情，他是我发生这个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毫不掩饰的跟任何人说，我说我爱我的主，我爱耶稣，因为我真的知道他爱我，我遇见了他的爱，体会到他的爱，他听我的祷告，在我的人生当中他与我同行。所以这些事情呢，我通常不愿意跟很多人去做见证，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大家经历神的方面不一样。如果我讲了我的见证，你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经历，你经历不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上帝很不公平，对吧？为什么他这样我就不能这样？其实神给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但是原则是一样的。你像神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带领每一个人，带领每一件事都不一样，是吧？不像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吧？那么你在红海里边走，你叫红海也分开，它不分开了，是吧？所以神给当时的带领和后来带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通常不大愿意叫大家在教会里边做太多的见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但是我们不做太多的见证，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鼓励弟兄姊妹去经历神，个人的生命里边去经历神。当然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边啊，现实的信仰的历程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说上帝向我直接显现，那好不好？那当然好，对吧？我们在座的，哎，今天他没来啊，就是那个 Patrick 我们的西人一个弟兄啊，他来到最近一直在我们中间聚会。那么他是用这个同步翻译，这个 AI 的翻译来听讲道了。那么他就说呢，在他的这个人生某一个时刻啊，忽然间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了，啊，他躺在床上，耶稣站在他的旁边啊，在他的床边向他显现一个小时，对吧？跟他讲，跟他做，跟他交代很多事情，啊，然后呼，耶稣走了。啊，而过一段时间耶稣又这样向他显现了，对吧？然后就怎么样，后来呢，就在他的生活当中耶稣经常这样向他显现，对吧？我都很羡慕，对吧？因为耶稣从来没这样向我显现过，对吧？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经历过这样的显现。这样的显现好不好呢？当然好，是吧？神特别的恩典向某一些人选择这样做，因为神是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神不受任何这个人想象的或者我们认为的某种方式，他愿意怎么显现那是他的方式啊。所以他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能说这个经历怎么样，我们只能为他感谢上帝，这是他的经历。但是他的经历不等于每一个人都必须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不太愿意这个大张旗鼓的为这种事情做见证啊。比方说这个弟兄叫他请到台上来啊，他讲他的见证啊，大家都听得很兴奋，很希望回家主啊，你也站在我的旁边，结果你祷告了几年也不站在你的旁边，你就觉得很糟糕，为什么他这样我不能这样，这样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会受打击呢？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应许说他要站在我们的床的旁边，这不是圣经的应许。所以神给他有特殊这样的经历感恩，但是不代表每一个人都能这样的经历。但是今天咱们读到的经文呢，就是在主耶稣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这是主耶稣最后晚餐跟门徒做最后交代里边的一段话。你想想圣经惜末如今呢， 是吧？在最后主耶稣交代门徒的这些话里边，当然都是最重要的话，是吧？那么这个最重要的话里边，耶稣讲了几个内容啊。那么今天的信息就是其中内容之一。那么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如何经历我，在你们的信仰人生的道路里边，如何在经验里边来认识神。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把这个今天的经文打一下嘛，上一段，哎，这段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主耶稣说啊，说我就是，啊，不是我知道，啊，不是我告诉你，他说我就是道路，然后真理、生命。那么这三个是什么概念？大家放在心里，啊，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啊。然后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也就是说，主耶稣是人和神之间的那个中间的连接，如果不通过他，没有人能够跟上帝有任何的关系。我们知道人为什么不能跟上帝有直接的关系呢？我们中国人也知道有老天爷，对吧？我们也想去找这位老天爷，认识这位老天爷，可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不知道跟他如何建立关系。其实我们在天上的是同一位父，犹太人把他称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说的，对吧？我们中国人说他是永远天上的爸爸，叫老天爷，老就是永恒的意思，对吧？那么跟他如何建立关系，耶稣在这里说了，在普世当中使徒做见证的时候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因着得救与神恢复关系，没有，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人与神，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对吧？是神与人同在唯一的通途，唯一的这个连接的方式。然后人若认识我，这个认识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是经历当中的认识，不是你在神学道理上知道，而是你在人生的里边与他同行，经历他，认识他，体会他，经验他，同时呢也就认识了天父。等会儿我要讲啊，这个关系为什么是这样，说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今天早晨我们在讲到说神是灵，对吧？灵怎么看见？灵怎么看见？灵是看不见的。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们就来先讲一下这个雅各这段故事。那么这段故事呢，记录在它是这个记录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的创世纪里头啊。那么这个大约发生在将近4000年以前的事了啊，这是发生在将近4000年以前的事。以色列的祖先这个人叫雅各啊，当时神呼召他们啊，离开他们的本地本家，来到迦南地。那么这个呼召的第一个人叫亚伯拉罕，然后他的儿子叫以撒，那么孙子就叫雅各。神试验他们祖孙三代，最后呢定雅各的后裔为上帝的选民。之所以我要把这些信息，大家信主长的弟兄姊妹已经听了这个不是无数遍了，对吧？但是今天有新来的人啊，有慕道友，所以我稍微把它来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雅各，神要拣选他，使他成为上帝的子民的祖先。那么因此他对上帝的认识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里边，他必须是一个亲身经历上帝、认识上帝、顺服上帝、侍奉上帝，而且把这个敬畏上帝的这个文化信仰要传给他的子孙后代。所以他对神的经历 就变得非常重要。那么神怎么让他经历神呢？神在许多地方啊，就他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经历了，但是呢不够深刻啊，不够深刻。因此神就给了他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那么当时这个种种原因吧，雅各呢跟他的哥哥产生了矛盾，那么他的哥哥呢就立志要杀了这个弟弟，他两个是孪生兄弟啊，他哥哥呢是一个善于打猎的猎手，哇，这个很厉害啊。其实他这个弟弟也不差，可是呢他的弟弟比较温和，他的哥哥比较暴躁啊，所以这个他的哥哥呢就要把这个弟弟杀了。结果雅各呢这个弟弟啊他就逃走了，逃出去21年啊，在这个21年里边呢，其实神已经叫这个雅各呢在很多方面经历了这一位上帝，可是不够，神要让他更深的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听他祷告能够救他免于死亡这么大的挑战这位神。那么他在逃跑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大概叙利亚的还要再稍微往北一点点啊，他逃到那个地方去。那么他的家呢就在今天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稍微靠南部一点的这个地方叫希伯伦，对吧？那么他逃离了以后呢，他的哥哥也离开了他的家，就到了现在约旦的西南面的一个地方啊，叫以东地，就住在那儿了啊。这个大概脑子里边有一个概念啊。那么21年以后呢，上帝说时间够了啊，现在你要回到我所应许你的地方去。那么当雅各这个弟弟啊要回来的时候，他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就是要杀他的这个他的哥哥还在那儿，这怎么办呢？他就要面对他的哥哥，是吧？所以上帝说了，你回去，我与你同在，是吧？这个我要把那块应许给你的父亚伯这个祖亚伯拉罕你父以撒的这个地我要给你，对吧？你要在那里怎么样，对吧？那么但是他要回去就要面对他哥哥呀，他哥哥还在那里啊，他哥哥这个要杀他的这个心并没有改变呢，这怎么办呢？对吧？所以他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回来之前的时候啊，神就呼召他了，说你去啊，回去，这个到我应许你的地方去。这是上帝的话先说了啊，雅各这个顺服神的话呢，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走在路上他就很不放心，他就派了几个仆人啊，先回去探探路子。所以这个犹太人这个间谍很厉害，是吧？现在的犹太人间谍叫摩萨德啊，全世界最有名的，是吧？那么这个当年的雅各呢，也很喜欢这一招啊。其实从摩西的时候也是喜欢这一招，先派人去窥探一下迦南地，看看如何，对吧？约书亚也是，先派探子去看看那个地方怎么样，是吧？雅各就这样，是吧？从祖到现在这是传统，对吧？先派两个回去窥探一下，看看他哥怎么样，回来报告说，哥哥要杀你，带着400个壮丁，要来把你灭了。雅各这个时候就害怕，他害怕了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就在神面前祷告。那么这段话呢，记录在这个创世纪里第22章里边的一段记录了雅各的祷告啊。我读给大家，你能找到吗？如果不能找到，我就读给大家听好了啊。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呐，这是祷告的对象啊。所以我把这段祷告呢列为祈求式祷告的一个样板， 祈求是祷告的样板，就祷告你要向神上帝要什么啊，这个祷告的样板。第一件祷告的事情，先知道我自己祷告的对象是谁，是吧？那时候还没有圣经啊，那是那时候雅各祷告的时候就说，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祷告的对象地准了，然后就抓住应许，对吧？因为你跟我说的，说你曾对我说，你回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这是上帝的应许，说你去，我回到你的本族去，是吧？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那么这就是他在逃亡的这个过程里边，神对他的恩待，对吧？其实我们想想，在我们人生的里边，我们多多少少都经历过神的恩典，这个叫数算上帝的恩典，回忆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信心信仰的一个基础，对吧？然后他就说呢，他说我先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这个约旦河，对吧？然后呢，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啊，神恩待过他，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边。那么下边呢，他就把这个祈求拿出来了啊。我们说这是祈求祷告的一个样板啊，他祈求就拿出来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叫我回去，你应许我的话怎么兑现呢？啊，所以他说你曾经跟我说过了，说这个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啊，这个多得不可胜数。那么最后呢，还是回到上帝的应许里边来。虽然如此，雅各祷告完了以后，他还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啊，把这个他的他哥哥要来了，对吧？他把他自己的财物，羊群骆驼什么分出去，一批两批三批，然后前边这些牛羊赶在前边，骆驼，对吧？这个然后告诉仆人说，你在前边看到我哥哥来了，你就跟他说，这是我仆人雅各送给你的礼物啊。所以他很会搞人情世故的人情关系，对吧？借着这个呢，来抹弄抹弄他哥哥，希望他的哥哥的怒气能够因此就消了啊。然后送一批，然后呢，再把他的这个家人也分成啊，仆人的在前边啊，自己这个最爱的老婆的孩子，老婆在后头啊，他自己走在最前边。他说杀了这一对，那个还可以逃跑，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啊。然后当时有一条河叫这个亚伯河啊，在今天的这个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去这个地方啊，在约旦的境内。那么他都把这个过了，送过河以后呢，他知道他哥哥400个壮丁来，他再怎么准备，如果他哥哥要杀他，他是没办法的，对吧？这个时候他可以逃跑，对吧？他哥哥来了，那么上帝，你既然你叫他来，那就表示说他要来杀我，那我没法面对，我怎么办？我只能跑，对吧？但是雅各没有选择逃跑。咱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一句，有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遇见挑战的时候，三件事，对吧？这个第一件事叫做因着信，所以雅各因着信，他面对他的哥哥，对吧？第二个呢，就是 SRQ， 就是上帝给你的这些环境，其实是你生命成长的资源，对吧？也就是说，当雅各面对他哥哥的时候，这个巨大的挑战，正是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上帝生命成熟的一个关键的一步。对吧？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第三条路，对吧？所以雅各没有选择跟他哥哥硬刚，也没有选择逃跑，他选择了第三条路。这第三条路就是信靠上帝。他不知道路在哪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做了他一切的努力，他自己知道这些努力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留在这个亚伯河的这个对岸，是吧？把所有人都送过去了，他自己回去了。他在那里祷告， 然后上帝就向他显现。向他显现呢，就跟他摔了一夜的跤。那么摔跤的过程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验证雅各对上帝的信仰的坚定程度。雅各说，算了，我不跟你摔了，对吧？我要睡觉了，我明天我要和我哥哥干仗，是吧？干不过我还得打，我一天晚上跟你摔跤，摔到第二天早晨我就没精力了，我还给你搞什么搞啊？很多我们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肯在与上帝这个建立关系的时候付出代价，所以当我们不肯付代价，就表示我们不重视这件事情，表示你不完全真正依靠这件事情。所以当你不依靠他的时候，你就经历不到他，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所以雅各一夜跟神摔跤，这个时候他已经精疲力尽，是吧？其实摔跤摔什么啊？就是上帝不说话，雅各说不行，你得给我祝福，你得跟我讲话，他就不讲话，不讲话，雅各就抓住他不让他走。到了凌晨呢，天快亮了，他要走了，他说我要走了。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所以通过这句话我们知道，那一晚上摔跤不是在这比赛谁厉害，而是上帝测试雅各仰望神、信靠神、寻求神的那一个坚持的认真到什么程度，考验他一个晚上。到了早晨的时候，这一位神的使者就把雅各的大腿根摸了一把，结果雅各就瘸腿了。那上帝做这件事啥意思？就是让你跑也跑不了了，是吧？你打也打不过了，你变成残废了。所以一晚上不但消耗尽了你的所有体力，把你任何可能你自己选择的机会全部给你剥夺掉。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只剩下了一条路，那就是凭着信心去碰他的哥哥，要死就死吧，只能是这个样子了，是吧？那么于是上帝说，行，你与神摔跤你赢了。人跟神摔跤怎么能赢啊？其实不是赢了，是神给雅各出的题目他考试通过了，他成功了。也就是说神只考验他一个晚上，结果他真的是一个晚上没有放弃，所以他在上帝面前赢了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给他的功课他做完了，通过了，是吧？然后神就给他祝福。圣经啊，真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当神给雅各祝福的时候呢，圣经没有记录到底神给雅各说了什么话啊，我们读的就很闷，是吧？如果圣经把这个话记下来不就好了吗？啊，我们就知道他跟人说了什么东西了，对不对？没记啊，只是说他在那里给雅各祝福，祝福的时候就给雅各改了名字。那么很宝贵的一件事情，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到今天，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件事情不是假的，是吧？那件事情的历史就影响到了今天，叫以色列。所以上帝就给雅各改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今天以色列人那个以色列，是吧？那么上帝给他祝福，改了名字叫以色列以后，那么天亮了，是吧？上帝走了，雅各就拄了个棍子，一瘸一拐的过这个亚伯渡口。然后呢，他前边就是他所预备的那些牛羊给他哥哥的礼物啊，然后呢他就跟在后面，然后他自己的家人、孩子、老婆都跟在他的后头，是吧？去面对他的哥哥了。他的哥哥气势汹汹啊，这个带着400个壮丁过来，然后见了他的面以后呢，这个就说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呢？啊，这个就说这是给你的礼物，求你收下，怎么回事啊？然后看啊。 这个第三十三章啊，三十三章哦，打出经文来了啊。从第十节，好，三十三第十节啊，这是以扫说：“兄弟啊，我已经够了啊，这些东西你拿走吧。”这个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没有发生战争，而是相拥而泣啊，兄弟两个啊，相拥而泣。这个以扫没有向雅各带来了这个四百个壮丁，气势汹汹啊，没有任何的动武的这个行动啊，完全是好像这个失落的兄弟，这个想念啊而相逢的那种相拥而泣的那种场景啊。你看雅各是怎么解释的这个问题呢？啊，雅各就说了，说不然我若在你面前蒙恩，这个你就是他要来杀他的哥哥啊，说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些礼物。下边说一句话，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这句话是关键，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啥意思？是雅各在这里夸他哥哥吗？哦，你这么厉害，你像上帝一样，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上帝的面。其实不是的，他的哥哥本来是要来杀他的，可是到了雅各这里他没杀。为什么会这样？我相信就是他在和神摔跤到早晨，神说可以了，你成功了，然后给他祝福的时候就描述了，你不要怕，你见你哥哥面的时候会发生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事，他一定不会杀你，你只管去，是吧？当这个许诺给了雅各的时候，雅各就凭着这个许诺去迎接他的哥哥。当他见了他的哥哥，事情跟上帝所说的是一样。所以虽然雅各没有看见上帝，但是他看见他的哥哥是这么来迎接他，而不是按照他原本气势汹汹的时候来杀他的那种样子，他就知道只有上帝能使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上帝不但使这件事情发生了，而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了。所以这是一个在雅各人生当中对神的经历里边最伟大的一次经历。因此这一次的经历就使他从雅各进入到以色列，成为他的后裔，神选民的名字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所以经历上帝啊，经历上帝，面对面的经历了他，不是你看见上帝这个向你显现了，像一个人一样发光，是吧？在面上，不不不，是神所说的话，在不可能的环境里边，使不可能的环境变成可能。你的心里边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神在向你显现。好，回到刚才咱们读的主耶稣对门徒的交代，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经文，在十四章啊，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就跟雅各的情况一样，就是当我们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使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那么在这样的人生的经历里面，就是主耶稣说的，你们就看见如同看见他一样。那么怎么看见他呢？十五节往后，主耶稣是这么交代门徒的啊，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么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过来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必爱我。这两个反证过来其实是一样的。当孩子爱父母的时候，他 他就听父母的话，对吧？这是对父母的爱重要的表达。那么当你听了父母的话以后，你经历了父母的爱，你就会更加爱父母。如果父母说的话是对的，父母说的话不一定全对，因为父母也是罪人，但是神的话一定是对的。当你听见他的话，经历他，认识他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疯狂的爱他，知道吧？你疯狂的爱他，你的生命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是你根本无法想象那种震撼性的、颠覆性的变化。虽然我经历的不是很多，但是在我经历的这些这个认识他的经历里面呢，我现在不能说我已经疯狂的爱他，但是我的内心里面我知道我是爱他的，对吧？我做的这一切事因为我爱他，对吧？因为爱他也爱弟兄姊妹，也乐意甘心乐意的来服侍弟兄姊妹，对吧？这个动力就来自于你对他的经历，对他的在人生当中对他的经历。那么这里边主耶稣说啊，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住，世人不能接受。也就是说，当圣灵感动世人的时候，世人拒绝啊，就像我们传福音给某些人啊，他不要啊，他拒绝。那么第二十四节这个说啊，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这就是世人。世人是不听他的道，也当然也就不愿意遵守了，对吧？说这样的人呢，这个他就无法经历神了，他就无法经历到神，所以圣灵也无法感动他们。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当圣灵来感动你的时候，你是接受圣灵的感动还是拒绝圣灵的感动。当我们把真理传给你的时候，你至少你愿不愿意去听，愿不愿意去想，愿不愿意去追求，因为这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亵渎就是藐视，对吧？什么生死，什么真理，什么生命，我不在乎，什么天堂，什么地狱，无所谓，什么这个做人正义邪恶，我就邪恶怎么着吧，那就完蛋了，对吧？这样的人神说圣灵也不感动他，感他也不会动，这个没有用的啊。所以呢，圣灵是世人所不能受的。但是这个所以他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啊，没法经历的，因为你把他拒绝了啊。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这个认识就是在经验当中去体会他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神的灵与你同在是客观事实，那么你愿不愿意顺服他而去遵行他在你心中的感动，而认识他呢，经历他呢？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的重要的选择。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给我们世人起了个名字叫宇宙孤儿。你就像一个宇宙的孤儿一样，你孤孤单单生在这个世界上，你孤孤单单的长大，你说你真正有依靠，你真正知道你的生命怎么回事，你啥都不知道。这个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啊，笑话一个人就会说这个傻瓜就知道吃饱了不饿，啥都不知道，对吧？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就知道挣钱好花，吃饱了不饿，是吧？别的啥都不知道，为什么在世界上，我人生有什么价值，我要从哪里往哪去，什么都不，自己人生有什么价值意义，完全都不明白，稀里糊涂活在世界上，就这样子的。但是主耶稣说，我不希望信我的人，你们不会是这样子的，我不会把你们放在这种状态里边。那么也就是说，孤儿是什么？孤儿是什么？是没有家的人，没有父母的人，叫孤儿。 没有家没有父母的人是没有被爱的人，没有被关怀的人，没有被保护的人，没有被供应的人，这个叫孤儿，是吧？那么上帝说，我不把你们撇下为孤儿，也就是说我要像父母一样给你一个家，给你一份爱，给你一份供应，给你一份保护，使你在他里面有平安，有满足，有喜乐，这是他要给我们的。他不撇弃我们像孤儿一样孤苦寂寞恐惧，这个贫穷，是吧，危险，他不把我们放在那种状态里边，他是要把我们领回，像回家一样领回到他的身边里边来。他要成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要成为我们的安全，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喜乐。他说，我要使你们成为这样一个蒙恩得福气的人。所以他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见我了，因为耶稣要上十字架复活升天了啊。说你们却要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神是活的，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他要使我们重生，也要活在他里面，是吧？那么世人是死的，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没法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所以他说，到那日子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话啊，乍听起来不讨懂，其实很简单。这个你在我里面什么意思？就你在我心里，我常常挂着你嘛，我想念你，对吧？你就在我的满满的里面，都在我里面嘛，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你想念一个人，他就满满的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基督的心里，是吧？他天天怀揣着我们，想念着我们，挂念着我们，我们一切都在，我们的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的东西都在他的心里边装着，是吧？所以我们在他里面，然后呢，他也在我们里面呢，我们也开始想念他了，他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爱他，是吧？就是这样的生命，彼此所属，彼此充满，这样的关系，是吧？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说，我的心里被你所充满了，是吧？你满满的在我的心里，是吧？就是这种爱的彼此的关系里边，这样的表达。所以父的心里边装着子，子的心里边装着父，你们的心里装着我，我的心里也装着你们。这是一个何等爱的美好的关系啊！就是神，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要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关系。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关系？主耶稣说了，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他的就会把他装在心里，你爱谁，谁就在你的心里，对不对？你就会挂念谁，想念谁，你就希望和这个人同在，对不对？爱希望的渴望的就是互动，是吧？当你爱上一个姑娘，当你爱上一个小伙，是吧？然后就以身相许，永远再不分离，是吧？这个就是爱的渴望，是吧？所以神是爱，他也盼望我们和他之间是这样的关系。那么这个爱的同在不一定非要 physically 在一起啊，就是身体物质的这个关系一定在一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对不对？只要我心中有你，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永远在我的心里，我心里边永远装的满满的就是你，是吧？那么在这种关系里边，人就有了幸福，在这种关系里边，人就有了那种非常有价值的归属感。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有这种关系，那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最美好的幸福了。那么这个幸福怎么来呢？就是遵行他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如果我们遵行他的命令，我这个说这人就是爱我的啊，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下边也很重要，并且要向他显现。 那么这个向他显现，不是指的他呼出现在你的床边上，不是指的这个，而是像雅各一样，他听了上帝的话，用信心遵行，然后他去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使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他说，我见了你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就知道上帝是真的，我见了你的面如同我见了上帝的面。上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向遵行他命令的人来显现。那么这就是我们经历认识体会上帝最关键的那一步，什么呢？就是有他的命令，你去照着他的命令去做，然后使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你就面对面的好像经历了他。下边接着说，这个犹大啊，括弧里边说不是加略人，也不就是不是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啊，对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其实上帝非常希望向每一个人显现。那么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因为世人不信他，不遵行他的命令，不爱他。所以你不遵行他的命令，你拒绝了。什么叫世人？世人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就是不理他的人，就是不听他的话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无法经历上帝，就算有上帝他们也经历不出来，神迹行在他的眼前他也看不出来，是吧？所以我们说什么叫神迹啊？今天早晨咱们讲了，是吧？基督徒的眼中到处都是神迹，非基督徒的眼中就算有神迹他也说这可能是巧合，是吧？没有用，你跟他做什么东西也没用，是吧？所以这个新神学不信上帝的人，就算从死里复活，他说可能当时没死，是吧？他有的是方法来推翻你说这是神迹，是吧？但是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吃个橘子我们也觉得这是神迹，是吧？今天早晨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是吧？所以我们看惯，把看惯了的神迹当作自然。那么我们翻过来说，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称为自然现象，这都是神迹。为什么早晨太阳会升起？为什么太阳的亮度是这个样？为什么太阳的温度是这个样？为什么太阳又落下去了？这个太阳为什么有偏角？等等等等，这一切，这都是神迹啊！这都是上帝用他的智慧和能力精准地计算出来的，才会使我们能够生活着这么样的舒服啊，是吧？所以我们都经历神迹。不过呢，上帝说这些不够，神还要造这些神迹的之外，神还要给你显现更伟大的神迹，这就是要通过遵行上帝的旨意。然后说，耶稣回答说了啊，说人若爱我，世人是不爱上帝的，就必遵守我的道，世人是不遵守他的道的，所以世人经历不到神啊。说我父必爱他啊，然后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也就是说，神不是向你显现一下就走掉，显现一下就走掉，而是他要跟你同住，跟你一同，这个叫与神同行，就你的人生的整个过程他要和你一同经历。这个就是叫做认识神，就是经历神，共同经历你的人生。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事小事逐渐的来一步一步更深的来认识他。当你越认识他，你的生命就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变化就是你越来越爱他，越来越愿意服侍他，越来越深的把自己愿意属于他。然后在他之外，我们讲过一句话，叫做爱到深处怎么样？人寂寞。爱到深处人寂寞，就是在他之外其他没有兴趣了。这个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得着你看万事如粪土，那些东西算什么，对吧？有你在我的心里，我的爱满足了。这种东西用话很难理解，这个只有你真正深深的经历出来的时候，你就真正深深的明白，当这份爱在你里面的时候，它会给你的生命带来何等的变化。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借着这个主日的时间，跟弟兄姊妹来讲解认识神，啊，经历神，遇见神，神与我们同住，这个非常重要的主耶稣留给当时的门徒，也是留给我们的真理。这里边有两件事不可忽略。第一件事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边，弟兄姊妹花时间去读圣经。圣经很难懂，听讲道、参加查经班是我们得着信息、解释道理的方法。鼓励大家用教会的查经资源来明白圣经，但是这些都不能取代大家自己回去每天读圣经，然后呢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祈祷，让圣灵在你里面工作。圣灵怎么在你里面工作？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啊？圣灵在你里面工作怎么工作？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顺服。顺服。你说主啊，我愿意听你的话，我顺服你，神就会向你讲话，神就会感动你。你讲话的时候，如果别人不听，你还希望，你还喜欢跟他讲话吗？是吧？当你讲话对方愿意听的时候，就像现在大家都瞪眼听我讲，我就讲得很来劲。如果我讲了，大家都在呼呼睡，你说我在这讲的还有意思吗？对不对？所以只有你愿意听的时候，那个讲的他愿意跟你讲嘛。所以你祷告的时候，预备一颗愿意顺服他的心，圣灵就在你的心里边工作。所以你的祷告里边，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说，不要顺服我，要听你的，让你的旨意成就。如果你常常在神面前这样祷告，圣灵就必在你心里边工作。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记得耶稣说我是道路。耶稣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我们可以直接达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是圣经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应许之一，就是无论随时随地，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间，所以你不需要用任何形式，只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做急难的时候的帮助。神不会误事的。所以在我们的现实每天的生活里边，要拿出这个时间，要建立这种意识，去听他的话，去寻求他，读他的话，思想他的话，他的话在这个环境里边应该怎么用，圣灵在你里边感动。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弟兄姊妹讨论，可以跟牧师来探讨，我们彼此帮助，互相鼓励，使我们成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多多经历，多多认识神，使我们的生命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使我们爱他，成为蒙恩得福气的人，从今时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阿们。愿神祝福大家。
好，我们感谢神，感谢牧师为我们做今天的讲道。这个讲道真的是又回到了我们信仰的基础，就是认识神。前天我跟我一位大概20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学见面，他在加拿大过来。我问他有关信仰的事情，他说有人向我传过福音，但是被我拒绝了。我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传福音的朋友对他说，神是万能的，你只要向他求，你的任何问题都能解决，所以他拒绝了。我说对，神是万能的，但是神要不要解决你的问题，在他的主权，在他手上。所以我们知道认识神是多么的重要。好，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我们的应许，神是我们的一切。 是的，神是我们的一切，他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救我们脱离苦难，脱离这死亡的主耶稣基督，愿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我们感谢你将一颗既渴慕你的心放在我们心中，